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《民数记》二十三章。二十三章和二十四章是巴勒发出的预言。神把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言语，这是令人感动的经文和内容。以色列百姓一路走来是悖逆、不顺服，三番五次的犯罪，对上帝不信，对应许不信，他们拒绝神对他们的引导，总想回埃及，他们怀疑上帝没有良善，没有怜悯，在他们的头脑当中，神是残忍的、不友好的。尽管他们如此的悖逆，神还是祝福他们，爱他们。当摩押王召巴兰来咒诅他们的时候，神干预，神亲自出手来警告巴兰，这民是蒙福的，不允许你咒诅，只允许祝福。我们可以想到神对先祖的应许是何等的真实，对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应许从来没有改变。神要祝福亚伯拉罕，祝福他的后裔，神的应许从未改变过。纵然以色列民，神像记载十次悖逆，何止是十次呢？太多次了。但是神还是怜恤他们，把他们视为眼中的同人，环绕他们，保守他们，引导他们，从不离弃他们。如果你仔细读二十三章和二十四章，可以看见神对以色列人的历史是何等的真实可信，神何等的爱他们，怜恤他们。他们虽是悖逆，神的约不会改变，神在约里面对他的百姓是何等的信实，对他的百姓有何等丰盛的爱和怜悯。纵然他们悖逆软弱，神的恩典从来不会离开他们。我们来看二十三章，耶和华将话传给巴兰，又说：你回到巴勒那里，要如此如此的说。关于巴兰的献祭，我们略过去。这里的献祭，我们很难去考证他的献祭是从献祭的条例当中来得来的方式，而且他献祭的地点不是在会幕，而是在巴利的高处，可以看见他整个的信仰是混杂的。至于说神向巴兰说话，那是神在阻止巴兰，禁止他做恶事，禁止他咒诅他的子民。神将话传给巴兰，就意味着巴兰讲祝福的话，不是因为他回心转意，并不是因为他的悔改，而是因为神告诉他，你只能讲祝福的话，不能讲咒诅的话。他就回到巴勒那里，见同他摩押的使臣都站在燔祭旁边，巴兰便提起诗歌说：巴勒引我出亚兰，摩押王引我出东山，说：来呀，为我咒诅雅各，来呀，怒骂以色列。我们要知道，巴兰是个很虚伪的人，在二十二章，神阻止他说：你不可以去，只能够祝福，这民不能咒诅，不要同他们下去。当摩押王再一次派更多的人，带更多的金银来邀请巴兰的时候，巴兰可以拒绝，连对话都不用，直接可以拒绝。但是 他热情招待，好像自表敬谦，又再一次求问神，看神对他说什么。这个就是虚伪假冒，为了金钱啊，为了金钱出卖神的话语。保罗曾经说，我们不像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，乃是由于诚实，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。巴兰就是假的先知，为了不义之财再一次求问神，看似很敬虔，好像用今天的话说很属灵，其实呢骨子里面假冒为善。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和巴兰的这种表现是一样的，比如未结婚的人，或者为自己儿女这个寻找对象的父母，明知道对方不是基督徒，他还要假装求问神，这个和巴兰没有什么区别，这就是为了利益混乱神的道，不是出于诚实顺服神的话语。很多基督徒明知道做生意不能够诡诈，在职场不能够有潜规则，还要求问神这个事情可不可以做，可不可以行，实际上就是混乱神的道，为了自己的利益把神的道理践踏在脚下，透过所谓的求问又自表敬虔。那是不是犹大卖耶稣还要祈求祈求，问问神，上帝啊，我卖耶稣可不可以啊？这不是让人笑掉大牙大跌眼镜吗？哪有这样愚蠢的人？但是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愚蠢，哪怕犯罪明知道是罪，还要问一问上帝啊，你让我做不做这件事，还用问吗？不用问。要去杀人还要问上帝，我能不能去杀人？要去淫乱还要问上帝，我能不能淫乱？要去偷盗，上帝，我能不能偷盗？这些都是假冒的，不是敬虔，自表敬虔，实际上里面是诡诈贪婪假冒为善。圣经吩咐的不用再求问神，上帝啊，我能不能做这件事情，圣经已经说了，马上去做，或者马上不去做，上帝禁止的我们就不去做，上帝吩咐的就去做，不用再求问神，神啊，你告诉我，你保守我，你指引我，这件事情到底做和不做呢？其实这样的一种的现象就是假冒伪善，就是虚伪混乱神的道理。神没有咒诅的，我焉能咒诅？耶和华没有怒骂的，我焉能怒骂？神对以色列人是祝福的，这个祝福从何时开始？我们可以追溯到创世纪十二章，神应许了亚伯拉罕，要祝福他，也包括他的后裔，要祝福他的后裔，没有人可以改变。巴兰虽然有能力，他要祝福谁，谁就蒙祝福，他要咒诅谁，谁就得到咒诅，但是在神的旨意面前，巴兰这位假先知算不得什么，他是行邪术的，他不是敬畏神的，没有人可以改变神对以色列人的祝福。我们要明白，我们今天也蒙到神的祝福，没有人可以改变我们在神面前所拥有的福气和地位。我们被神拣选，得儿子的名分，罪得赦免，有了圣灵为凭据，可以得将来的基业，这些福气没有人可以改变的，它是事实，改变不了。就像神对以色列民的祝福是一样的，没有人可以再一次咒诅神的百姓，今天也没有人可以再咒诅我们，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的 庇护之下，耶稣基督已经担负了死亡的咒诅，担负了罪的刑罚，没有人再能够咒诅我们、控告我们，根本是不可能的。已经祝福，已经爱了我们，没有人可以改变这个事实的。我从高峰看他，从小山望他，这是独居的民，不列在万民中。这里是讲到以色列人的独特性，他们是神从地上所分别出来的。不仅如此，以色列人的存在是神迹性的存在。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是没有后裔的，神对他们应许。后来到雅各七十余口，到后来在埃及地反复的被碾压、杀害、迫害，但是他们的人数没有减少，反而越发的增多。这足以显明他们是独特的民，他们是被神所拯救、所分别、有上帝应许的百姓。所以说这是独居的民，不列在万民之中，神迹性的存在。谁能数算雅各的尘土？谁能计算以色列民的四分之一呢？这是应许的成就。神应许先祖说，他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一样多。应许真的成就了。数个世纪之后，以色列人浩浩荡荡200万人，谁能够想到一个没有后裔的家庭离开加勒底的乌尔，到出埃及记的时候浩浩荡荡成了耶和华的军队，成了耶和华的军队。真的是上帝的应许是真实的，虽然先祖们已经回到神那里去，但是神的应许依然在继续。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，我愿如一人之终而终。这是巴兰对一人的羡慕之情。巴勒对巴兰说，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？我领你来咒诅我的仇敌，不料你竟为他们祝福。他回答说，耶和华传给我的话，我能不谨慎传说吗？巴兰可能想满足这个巴勒，但是神阻止他，耶和华传给我的话，我能不谨慎传说吗？其实这句话呢是非常的具有挑战性的，对今天的传道人是非常有挑战性的。实实在在的、诚诚实实的宣讲神的话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不改变神的话，不混乱神的话，不篡改神的话，也是件不容易的事情。因为太多时候，因为人的颜面，惧怕教会里的人离开，把神的话进行稀释、掺水，把神的话原有的分量降低，这是一种罪，这是更改神的话，没有按正义分解，这是大罪。但是身为神所呼召的传道人，必须要严谨的宣讲神的话，不畏惧人的颜面，不是为人的颜面而宣讲，乃是耶和华将话记载在圣经，呼召他的仆人宣讲，他的仆人就应该实实在在、诚诚恳恳的宣讲神的话语。巴勒说，求你同我往别处去，在那里可以看见他们，你不能全看见，只能看见他们边界上的人，在那里要为我咒诅他们。巴勒认为啊，换一个地方啊，换一个地方，换一个地方咒诅他们就更好，换一个地方你看不见他们，为他们祝福，你看一部分，看他们的边界，为他们这个咒诅吧，为他们咒诅。这个巴勒也真是，他就是一种的一心与神的百姓为敌，一心认为以色列人 要夺取他的领土。于是领巴兰到了索非田，上了比斯加山顶，筑了七座坛，每座坛上献一只公牛，一只公羊。巴兰对巴勒说，你站在这燔祭旁边，等我往那边去迎见耶和华。耶和华临到巴兰那里，将话传给他，又说，这是第二次预言。第二次预言一样，是神用话语临到了巴兰，要不然巴兰有可能就会咒诅以色列百姓。他是假先知，假先知如果神不引导他的话，他一定会咒诅的。我们就看到神的能力是何等的卓越。假先知虽然他不以神为神，上帝依然能够掌管他们的口，掌管他们的心智，能够使他们为义的事情而效力。他就回到巴勒那里，见他站在燔祭旁边，摩押的使臣也和他在一处。巴勒问他说，耶和华说了什么话呢？摩押王和巴兰都口口声声说耶和华耶和华，但是他们口里对神丝毫没有敬畏，丝毫没有敬畏的心，没有畏惧。神在他们的整个的口中啊，就是一般的众神之意，他们对神没有畏惧的心。巴兰就提诗歌说，巴勒起来听，西拔的儿子，你听我言，神非人，必不至说谎，也非人子，必不至后悔。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吗？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吗？这里是讲到神的信实，这个信实是根据神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。神告诉亚伯拉罕，咒诅你的我要咒诅他，祝福你的我要祝福他，凡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必然蒙到神的祝福，神的应许是不会改变的，神的应许不会因为以色列百姓悖逆而改变他信实不变的话语，不会改变的。我们一定要明白，神的信实与人的行为没有关系，神对他百姓的爱跟他百姓的行为也没有关系，是因为神的应许是不变的。神起初要祝福以色列百姓，神到如今依然是不会更改的。人会改变，人会撒谎，人会随意的来改变自己的决定，但是上帝不会，因为他非人必不至说谎，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。他说的话岂不照着行，他发言岂不成就呢？神的祝福对以色列而言永远不会改变，不会反过来将咒诅给他的百姓和子民。但是人是善变的，结婚之前的人山盟海誓，生死相依，结婚之后开始跟自己配偶说我瞎了眼，无数想离婚的想法在头脑中不断的徘徊，无数换一个的想法在头脑中不断的去酝酿。这个就是人，人是根据人的行为而改变自己所说的，人是根据人的行为来改变自己的决定，上帝不会的。上帝起初对亚伯拉罕应许，到现在他的应许依然真实可信，不会改变。我奉命祝福，神也曾赐福，此事我不能翻转。没有人可以改变神对以色列人的祝福，神把他们视为 君尊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，属神的子民。没有任何人可以推翻这个事实，神把他们视为自己宝贵的产业，谁也不能把这个产业的事实给拿走。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，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。雅各的家族里面真的没有罪吗？以色列百姓真的没有奸恶吗？有啊。雅各的家令我们大跌眼镜。圣约的家庭，旧约的教会，他的家里面发生太多恶的事情。雅各偏爱，兄弟们之间彼此残杀，儿子们淫乱残忍，各样的罪都有。他们真的没有罪孽吗？有罪孽。以色列百姓难道没有奸恶吗？有，十恶不赦，反复的对神悖逆。为什么这里说未见雅各中的罪孽呢？是说神有赦免者呀，他们有罪，神赦免他们，他们反复的犯罪跌倒，神饶恕宽容他们，所以才说未见雅各中有罪孽，未见以色列人中有奸恶，神赦免他们的罪。我们在神面前也是有罪的，但是因着相信耶稣基督，领受了耶稣基督的义，我们在神面前就被算为义人。神不再看我们过去的罪孽，不再看我们过去的奸恶，因为在耶稣基督里不再被定罪，是因为披戴了耶稣基督的义袍，我们蒙受了上帝的赦免之恩。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，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。神领他们出埃及，他们似乎有野牛之力。这里是要强调以色列人的强壮，他们出埃及似乎有野牛之力，就没有人可以拦住他们。埃及的法老多么的强盛，无法阻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。并不是说以色列人他们自身有某种能力，是神为他们征战，击败了埃及的法老，击败了埃及他们所崇拜的众神。当然那些众神都是假神了，神要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告诉以色列民，唯有耶和华是天地的主，其他所敬拜的一切都是破铜烂铁，人手所打造的。但是我们从以色列出埃及整个的过程当中完全可以看到，神祝福他们，没有人可以阻挡他们。最强盛的埃及的法老，当时整个世界最有能力的帝国，在神百姓面前不堪一击，神把他们击败，显明神爱他的百姓。断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，也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人。现在必有人论及雅各，就是论及以色列，说神为他行了何等大的事。无论是过去埃及的那些行法术的人，他们无法害以色列人，现在也是。这个作诗就是要告诉巴勒，埃及比你不强大吗？埃及比你不有能力吗？他们在神面前不堪一击，没有人可以拦阻他的百姓。你今天雇巴兰来行法术咒诅以色列人是行不通的，因为没有人用任何的力量能伤害神的百姓。神是真正的全能者，大能者，他是战士，为他的百姓征战。这名起来仿佛母狮，挺身好像公狮，未曾吃野食，也未曾喝伤者之血，绝不躺卧。这是形容以色列人的强壮。 在这个祝福之下，25节巴勒对巴兰说，你一点不要咒诅他们，也不要为他们祝福。巴勒听完之后啊，说你一点不要咒诅他们，他也认为以色列人是不一样的，神与他们同在，神恩待他们。但是巴勒也说也不要为他们祝福啊。巴勒显得很无奈，他不知道何去何从。我们看到攻击神百姓的人在这一刻变得无比的羞愧和无奈，神总是环绕他的百姓。巴勒回答巴勒说，我岂不是告诉你说，凡耶和华所说的我必须遵行吗？没有人可以伤害神的百姓。在新约也是，耶稣给了我们很多的宝贵的应许，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，没有人可以控告我们，没有人可以与我们为敌，这些都是宝贵的应许，都是真实的。神一旦赐福给他的百姓，这个福气没有任何的力量权势给夺走，神会亲自环绕保护他的百姓。我们今天生活在世上，有无数的忧虑，有无数的困苦，我们认为贫穷可以伤害我们，疾病可以伤害我们，将来不确定的局势可以伤害我们，其实都是多虑了。神对我们的祝福，地上任何的势力，任何的时局都不能给我们夺走，因为神把拣选的福给了我们，做儿子的福给了我们，得基业的福气给了我们，将来复活一同坐在天上，一同作王，直到永远的福气也给了我们，没有人可以夺走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思想神对他百姓的赐福是不改变的，神对他百姓的赐福是绝对的，真实可信，不更改的，不是因为我们的好，不是因为我们优秀，是因为神的主权，神的恩典。也没有人可以与上帝抗衡，过去的埃及不是败了吗？亚述巴比伦不是败了吗？罗马不是败了吗？谁能够与上帝的百姓为敌呢？没有，逼迫教会的，逼迫神百姓的都已经不在了，但是神和他的教会还在。我们今天也常常的在神的赐福当中存在存活，若没有神的赐福，我们就是约之外的人，没有神的祝福，我们就活在咒诅里面。不要轻看自己的身份，我们是神的选民，是蒙到上帝赐福的人，谁能够伤害我们呢？没有人。本来要祝福，要咒诅以色列人的先知和摩押王，如今他们说一点不要咒诅他们，也不要为他们祝福，他们是自取其辱。要相信神的赐福不会更改的，这福气永远伴随他的百姓，我们是蒙福的人，得到了上帝的诸多的福气，应该在这福气当中感谢神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来感谢你，求你怜悯我们，使我们相信你是信实的，你的应许是不更改的，你赐福给你的百姓，你就不会撤回，更不会撤去。我们也相信你赐福你的百姓不是根据行为，乃是根据你的信实，你的主权。我们也愿意在你的面前向你诚恳的祈求，愿主怜悯我们，使我们在你的赐福当中坚定的信靠你。我们也相信任何的力量，任何的势力不能夺去我们在你里面的祝福，因为你才是世界的主宰，你是宇宙的主，任何的力量在你面前都显得微不足道。愿主用这宝贵的话语 安慰我们。奉主的名祷告，阿门。